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4月份获知19名法轮功学员含冤离世，辽宁法轮功学员丁国臣被迫害致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今年4月份获知有19名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离世，其中黑龙江省7人、河北省4人、辽宁省3人、重庆市2人、甘肃省、贵州省、内蒙古各1人，时间分布为1月份20人、2月份11人、3月份13人、4月份19人。成都市郫都区法轮功学员黄素兰女士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非常健康，今年1月20号她在自家小区内被当局绑架，第二天被以监视居住的名义被戴上头套劫持到成都市云端酒店4楼416号房间迫害。在房间里，黄素兰被戴上手铐脚镣，有两人24小时监控。22号及23号两天，黄素兰多次被非法讯问殴打。23号晚上，黄素兰被120送往医院。24号下午，黄素兰的家属被告知去殡仪馆领尸体。年仅51岁的黄素兰从被抓捕到迫害离世只有3天。河北省保定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韩俊德先生修炼法轮功前是黑道上的混子，修炼法轮功后他身心受益，戒掉了所有不良恶习，单位领导、同事和亲朋无不惊叹于法轮大法的超长和伟大。然而韩俊德因为在小葫芦上刻字真善人好，于2020年2月被保定市高阳县法院冤判8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韩俊德被劫持到唐山冀东监狱非法关押后，监狱以他不转化为由剥夺他通信、通话、会见亲人的权利。后来家属得知韩俊德长期严重贫血，一只眼睛几乎失明，生活不能自理，随时有生命危险时，多次找到保定市静秀区司法局相关人员，要求为韩俊德办理保外就医未果。今年4月14号，韩俊德家属接到监狱的电话，被告知韩俊德于当日上午离世。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赵成孝、高秀兰夫妇因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常年遭中共人员的骚扰、绑架、关押、判刑及经济勒索等迫害，使夫妻两人身心遭到极大摧残，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夫妻俩先后含冤离世。高秀兰于2021年4月27号离世，终年75岁，赵成孝于今年2月19号离世，终年76岁。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丁国臣2019年7月10号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大连市金州区看守所，被迫害致脑出血。2021年2月23号，昏迷近一个月的丁国臣收到金州区法院的判决书，被诬判2年，勒索罚金5000元。他妻子严清华被诬判3年半，勒索罚金8000元。今年4月30号，丁国臣含冤离世，年仅51岁。丁国臣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系，他曾患乙型肝炎多年，医院诊断为4个加号，还有脑血栓、半身不遂等症。1996年，当时25岁的丁国臣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一身疾病消失。他按照真善人原则做好人，在单位里是优秀员工、技术骨干，在家里是好丈夫、好爸爸。妻子严清华和他共同修炼法轮大法，与朋友邻里和睦相处，是被称道的一家好人。自1999年7月中共江氏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丁国臣与妻子严清华一起去北京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被各自单位无理开除，丁国臣被迫开了个辅导学习班维持一家生计。2019年7月10号，丁国臣正在辅导班给学生们上课，大连金州区新进派出所和金州国保大队警察闯入辅导班将他绑架，同时另一伙警察到他家中绑架了他的妻子严清华，辅导班和家里都被非法查抄。 警察抢走他家的法轮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以及身份证、信用卡、银行卡等私人物品。在派出所，夫妻俩被非法审讯、签字、强制按手印，还被带到另一房间采血。之后，丁国臣被劫持到大连市金州看守所非法关押，严清华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名义于当天晚上被放回家。丁国臣被金州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后，他绝食抗议非法关押，持续近一个月。后来，丁国臣被迫害致脑出血，双耳失聪，于2019年10月19号被取保候审回家。由于公检法人员对他一直骚扰不断，巨大的精神压力导致丁国臣再次脑出血，昏迷不醒，于2021年1月27号被送医院抢救。2月23号，丁国臣夫妇在家里接到金州区法院的判决书，丁国臣被诬判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严清华被诬判3年6个月，勒索罚金8000元。今年4月30号，不堪迫害的丁国臣含冤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9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旧金山欢庆法轮大法日，民众感恩法轮大法；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英国多位政要发信祝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7号星期六，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地区游行，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以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71岁华诞。游行在中午12点开始，法轮功学员从渡轮大厦出发，沿着市场街进入唐人街，最后抵达唐人街花园角广场。一路上，法轮功学员为民众送去福音，期盼民众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拒绝中共，获得平安。居住在旧金山的波西亚·哈里斯女士从事市区行动脚踏车的出租管理业务，当她看到法轮功学员在练功，听到祥和的音乐，被深深的吸引。哈里斯兴奋地说，太好了，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法轮功学员教她练功后，她说，哇，感觉全身非常的轻松，身体的病痛突然间消失了。其实我的身体正经历着病痛已有一段时间，学功后身体轻松的感觉真的是无以言表，我觉得现在都可以跑了。离开前，哈里斯感激地说，非常感谢你们耐心地为我介绍法轮功，耐心地教我功法，我回去一定会上网查询更多讯息，希望以后能跟你们一起练功。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3号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英国法轮功学员于今年5月7号在伦敦举行游行集会和庆祝活动，英国多位政要发来贺信。伊恩·莫里议员在来信中表示，在我担任爱丁堡南部国会议员期间，我选区中的一群热心人士一直在向我通报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最新情况。这种令人无法容忍的事件，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数十年，这是不可接受的，应该追究中共的责任。卡特·史密斯议员、菲亚尔·克拉克议员、马克·普里查德议员、马修·奥福德议员、卡罗琳·考克斯男爵夫人、伯特·塞特的露丝·李斯特男爵夫人、希尔顿勋爵、曼彻斯特主教大卫·沃克等人在支持信中都表示，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人原则对所有文明社会都具有根本意义，非常值得庆祝，并且会继续关切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持续遭受的迫害、非法器官移植。中共对信仰的迫害应受到信奉和遵守人权教义国家最强烈的集体谴责。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55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国宝大队长要和我交朋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8日。我是1996年喜得大法的，修炼后深知学法的重要，所以我对学法、练功、发正念做三件事非常重视，从未间断过。20多年来，我已读转法轮超过2500多遍，手抄一遍转法轮，背转法轮5到6遍，大法内涵的深奥神奇使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在学法中改变了我的世界观，身心得到净化。我珍惜这万古机缘，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跟师尊回家。1999年大法遭到了迫害，从此我走上了向世人讲大法真相、处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路。我们十几个同修去公园集体练功证实法，被绑架，是610头目气急败坏地说：你们谁是某某？我说我是。他看看我，指着我说：枪毙你10次都够了。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因为720后各地区先抓了辅导员，抓我，我不在家，我和同修去北京证实法，他们还抓错了人，把住一楼的同姓不同名的同事给抓了，关了一宿，闹了个大笑话，把他们自己搞得很难堪，丢尽人，所以他们恼羞成怒，对我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强迫我90度弯腰，还在背上压上厚厚一大摞书，直到压得站不住摔倒，然后往我口中灌粪便，把我头往便池里按。在师父的保护下，他们没有得逞，他们气急败坏地骂我说：告诉你，我们打死你像踩死一个蚂蚁一样。事后我把他们迫害我的恶行曝光，我们做出小册子在市区散发，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人民警察的流氓行为。他们看到后非常害怕，又把我绑架了，问我是谁写的，我说你们敢做，我为什么不敢说呢？7、8个警察一拥而上，将我按倒在地上，抓住我的手脚，从他们办公室7楼往下抬，准备再次关押我。我就大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从7楼一直到1楼，挫了他们的气焰，震慑了邪恶。当时公安局长问：谁这么大胆，敢在这里喊，必须严惩。他们说了不算，我被关押了37天后，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保护下，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看守所，投入救度众生的洪流之中。刚开始讲真相，我们地区还没有资料点，只能手写真相标语去粘贴。后来同修建立了资料点，我们开始全面向世人讲真相。这20年来，我每天走街串巷，风雨不误，节假日、大年30从没停过，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走，把大法的真相、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人们，让所有的人了解法轮大法是修真善人，是教人心向善的，是教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的。随着正法推进，明慧网出的资料越来越丰富，酒瓶、光盘、明慧期刊、标语粘贴，各种真相资料，我们每天不落下一户人家，挨家挨户把大法真相资料送给他们，走在街上边讲边发真相资料，让每个人知道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无论冬天寒风刺骨，天冷路滑，还是夏天烈日炎炎，汗水湿透全身， 一想到世人得到真相能得救，再苦再难，心里也是甜滋滋的。伴随着大法弟子美妙的歌声，一路前行。在讲真相救人时，遇到很多神奇的事，也遇到过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那些大妈大叔们带着袖标巡视，发现就举报。这些不明真相的人也让我们吃了很多苦，因为他们不知道大法弟子是为了他们，他们是被谎言蒙蔽的人，我们更要用最大的慈悲包容他们，救度他们。在当时邪恶的环境下，能走到今天实在不容易。那年我们资料点遭到破坏，同修被绑架，十几个警察到我家来抓我，我在师父的点化保护下走脱。警察在我家附近蹲坑一个月，因此我有家不能回，有母不能尽孝，被迫流离失所。前前后后十多年，这样我就全身心投入到讲真相救人中。一，世人说你们师父太伟大了。有一年冬天，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还在不停地下着，大地一片银装，我看时间不早了，就出了门。北风伴随着雪花在空中飞舞，一派北国风光的美景。我无心赏雪，只想找有缘人，把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们，让他们能得到大法的救度。路上行人很少，偶尔看见一两人也是匆匆而过。当我路过北桥洞时，遇见一个人推着一车公版装修材料，一步一滑，很吃力地在爬着一个坡。我赶紧上去帮他，他抬头微笑地向我点了点头，说我认识你，我经常看见你在街上发资料，今天又出来发了，这样的天还出来，真下力。你们一天能挣多少钱？如果挣得多的话，介绍介绍我也去发，我这活又累又脏，还真挣不了几个钱，有时还找不到活。我就笑着说，看来你还不了解我们，没人给我们钱，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我们大法弟子省吃俭用，用自己省下的钱来做资料，目的是让你们了解真相，远离邪恶，灾难来时能得救，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都是我们慈悲的师父叫我们做的。那人听后说，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你们是为了挣钱而做的，那你们师父太伟大了，只有你们伟大的师父才能教出你们这样的好徒弟。我说，谢谢你的夸奖，给你一本真相资料回去看看，上面讲的更好更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就是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他说戴过红领巾。我说用你的名字给你退了吧，能保你平安。他连声说好好，谢谢。又一个生命得救了，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好似在为生命的得救而起舞。二，你们才是真正的好人。一次在大街上向世人发放神运光盘，当时还允许在大陆发神运光盘，100张光盘快发完了，包里还剩下5-6张时，我看马路对面有几个行人，就想发给他们。刚到马路中间，突然一辆出租车快速向我驶来，将我撞翻在地。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也没害怕，可是司机可吓坏了，他以为我被撞死了。我慢慢从地上爬起，首先想到的是包里那几张光盘是救人的，不能丢失。爬起来就开始找，司机赶紧下车问我怎么样，撞没撞坏，你在找什么？我说没事，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快帮我找我的神运光盘。终于在车底下找到了，也没有损坏。司机又把我的自行车从车底下拽出来一看，不能骑了，前轮都成麻花了，后车架也撞弯了，围观的人都说撞得不轻，这个人命真大。司机不放心，可能怕我过后讹他，非要我去医院检查检查。我说不是和你说了吗，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再说去医院少说也得花1800的检查费，你挣钱也不容易，我师父叫我做好人，做更好的人，遇事先替别人着想，你放心吧，你也不是有意的，我也不会事后讹你的。司机说，大叔，你的自行车不能骑了，你家住哪，我送你回家吧。就这样司机把我送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给他讲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 并送给他一个神韵光盘，帮他做了三退。到家，司机拿出50元钱，让我把自行车修一修。我说不用了，你给人打工也不容易，费用我自己出。钱给他退回去了。司机激动地对我说，大叔，什么是好人？我今天才知道什么是好人。你们修法轮功的人才是真正的好人。现在社会很多人用碰瓷儿讹人，可是你们给修车钱都不要。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人，这是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钱不是多少，却能体现出你的为人。你们修法轮功的人是不平凡的人，是真正的好人。并向我连声道谢。我说，这是我们师父叫我这样做的，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吧，就谢谢大法师父吧。三，国宝大队长要和我交朋友。我市的国宝大队长这些年来一直积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在我们地区很多法轮功学员都被他残酷地迫害过，罪恶累累，恶人榜上有名。这些年来他多次迫害过我，把我视为迫害的重点，总想把我送进监狱。在师父的保护下，他们始终没得逞。那年我发放真相资料时，我被便衣警察跟踪绑架，国宝队长在他的办公室里用两副手铐将我铐上，打了我一宿。我满口牙被打得松动了，两腮被打得起了两个鸡蛋大小的水泡，充满口腔，几天都吃不了饭。有一次我发放真相资料时，又被便衣警察跟踪绑架，他们想把我送往看守所，折腾了半天，我的血压达到200多，看守所拒收。回来后他们无奈只好放了我。国宝大队长当着5、6个警察的面说，我想和你交朋友，我给你发个通行证，以后资料你随便发，我们不管你，我办公室有很多法轮功的书，你需要可以上去拿。我说，要和我交朋友，好啊，真要交上我这样的朋友，那是你的福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堂堂正正地离开了。事后我想，他虽然很邪恶，迫害大法弟子，他也是受害者，他在迷中做了坏事，他是被欺骗利用的人，他突然要和我交朋友，我想可能是他生命深处在求我救他。师父告诉我们，修炼的人没有敌人，他们都是我们要救的人，我们没有理由不救他。所以我就写了一封法轮功真相信，来到公安局大楼找他，门卫不让进。就在此时，他恰好从办公室出来，问我为什么来，我说我来找你，他们不让进。他向门卫说了一声，让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你不是想和我交朋友吗？为什么想和我交朋友呢？他说，这些年来我们多次的打交道，我也曾经把你打得很重很惨，你不但不恨我，还替我着想，很理解我，而且你们单位也说你是很好的人，还是个大孝子，而且敢做敢当，每次和你打交道，你每次都不配合我们，你对你的信仰非常坚定，对你师父的忠诚我们虽然不说，但心里都很佩服，我觉得你这个人可信可交，所以想和你交朋友。我说，不打不相识嘛，既然是朋友了，那就无话不说。这些年你跟江氏集团邪恶的迫害法轮功弟子，造了滔天罪业，已经把你自己处在危险之中，而且还会遭到天谴，牵连家人，不要再替江氏卖命了，共产邪党一贯是卸磨杀驴，千万别再做替罪羊了。从天安门自焚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罪恶累累，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国家出版署公布法轮功书籍和所有的出版物都是合法的，法轮功在中国也是合法的，你们所做的一切迫害才是违法的。法轮功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学，全世界的人都是认可的，等等。谈了1个多小时，最后他问了几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这么迫害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要命的坚持？我说，因为法轮功是教人向善，修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我今天发自内心告诉你，法轮大法好，想救你， 作为朋友，我写了一封信，你认真看看，对你有帮助，能弥补你的过错，能使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另外，我用化名给你的党团队退了吧。他连连点头说，好，谢谢。这是一个做了很多坏事的人，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最后明白了自己的过错，做了三退，得救了。我感到很欣慰，一个即将被毁掉的生命得救了。我离开时，他一直把我送出公安局大楼，挥手向我道别。四，世人在觉醒，主动找真相。我常年在大街上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发资料，很多人都认识我。有时我遇到人刚要和他讲，他说，你已经和我讲了，我看了真相资料，也做了三退，并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尤其我给他们护身符时，都很珍惜的收藏起来。有一个50多岁的男子，看见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用这种方式向我打招呼。有一天，我带了几十本漂亮的新年挂历，正走在我市最大的家具商场门口，一群人在那唠嗑，那位男子也在其中，看见我就喊，法轮大法好。他这一喊，所有人目光都看向我，我向他点了点头，并说，谢谢你。他又向我招了招手，叫我过去，问我今天包里又带来什么好东西了。我说，你说对了，我今天带的是漂亮的宝宝新年挂历。他一听，赶紧上来要。我说，你慢点，这是准备去发的。他说，发哪不一样，先给我们吧，看我们这么多人。他这一带头，那群人都上来要，很快几十本挂历被他们抢光了，有的迫不及待打开就看，并说，这法轮功的挂历做得太精美了，画中的小宝宝个个都是仙童，谁家挂上都是福气，太好看了，个个都赞不绝口。我说，请大家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说记住了，还有没抢到的很惋惜，一再嘱咐我下次带来给他，别忘了。一次我走在十字路口，碰到一位30多岁的男子，穿戴整齐，挺讲究的。我和他打招呼，送给他一本真相资料，告诉他上面讲的故事非常好，非常真实，看看吧，能给你带来福分。他接过来就摔在地上，扬长而去。我平静地捡起地上的大法资料，这时走过来一男两女三个人，其中男士对我说，发的是法轮功吧，刚才那一幕我们都看见了，那人太无礼，太没教养，看着穿得像个人样，做的事可不像人，不要算了，哪能当面摔地上，你又是个老人家，岁数可能比他爸还大，太不尊重人了。我笑了笑说，他不知道这个资料有多珍贵，中毒太深，他不知道他看了这个资料能救他的命。那位男士说，他不要我们要。我就给他们每人一份真相资料和翻墙卡片，还有美丽的护身符，他们都高兴地接受了，又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明白后都做了三退，他们都说，谢谢你。那位男士对我说，老爷子，在大街上发可要小心点，现在坏人太多，长点心眼儿，注意安全。我说，谢谢你们。众生明白真相，觉醒了，我真的感到很欣慰。我又遇见两位中年妇女，我上前打招呼后，递给他们真相资料，他们都高高兴兴地接过去。其中一个人想多要几份，并说上面写得太好了，句句都是实话，他们都愿意看，还有几个好朋友也都想要看，让他再遇到大法弟子，多要几份带给他们。我就又多给了他们几份，并嘱咐他们可千万别浪费了啊，这资料非常珍贵，都是我们大法弟子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为了救人做的。他说，这些他们都知道，请放心，一本也不能浪费。我说，你们这样做也是在做大善事，会有福报的。我又送给他们精美的护身符，告诉他们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随身带着，诚心念上面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灾难来了能保平安。我又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听明白了，都用化名做了三退。以上是我在讲真相中经历的真实的故事。虽然我在修炼中讲真相救人中吃了很多苦，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是为了弘扬大法多救人， 再苦再累也心甘，这也是我向师父教的作业，唯愿师尊效。感谢师父慈悲救度，这些年来我在伟大慈悲的师父保护下坚定地走过来了，我一定珍惜这万古机缘，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更加精进，100%信师信法，向内找，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不辜负师尊的期望，走正走好修炼的路，圆满随师还。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是幕后救度的使者，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8号。我们是幸福的三口之家，1996年我和儿子有幸修炼大法，那时他上小学，那时丈夫也很支持我们，现在也走入大法修炼，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我们平稳地走在修炼的路上。我们家在武汉，是疫情的始发地，因修大法我们身体健康，20几年没有去过医院，加之邪党封锁消息，刚开始根本都不知道病毒的一点消息。元月23号早晨8点钟，儿子从房间出来，突然说不好了，武汉10点封城。这时我们才知道疫情在武汉爆发，我们很吃惊，但并没有害怕，我们知道我们是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不会有问题。可是这里的世人怎么办啊？我的脑子联想到九平讲的国共内战期间共党封锁长春城的残酷事实，马上感到邪党又做灭绝人性的事情了，脑子清醒了。为了防止因疫情造成的食品短缺，儿子开车载我们去超市买些必备的食品。到了超市一看，好多人哦，人们都做了防护，戴上了口罩。听到人们议论纷纷，说现在几家医院里面被病毒感染的医生患者很多，排很长队，看病很难，很多人死了。我当时有点不太相信，因人太多，超市许多东西被抢购一空。我们随便买了点东西就离开了，然后我们就去煤气站充值去了。此时我们无意中经过市中心的发热定点医院，惊人场面展现在我们眼前。那长长的队伍从医院大楼里排到医院外面的路上，延绵很远很远。我们三人惊呆了，我哭了，泪水止不住流，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后悔自己平时救的人太少了。我内心真想下车，站在他们中间大声告诉他们，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到家，心情难以平静，泪水还是不停地流，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有些蒙头转向，不知所措。第二天，儿子说，我们应该抓紧机会去救人，不应该被关在家里像坐牢一样，应该让他们知道，由于邪党为了维稳，不顾百姓死活，封锁消息，致使病毒蔓延到了失控的地步。我很同意，我们决定先到附近超市去，可是丈夫不同意，因为他胆小，表情惊恐，精神紧张，吓得门都不敢开，百般阻拦。我说，我们去买酒精或84消毒液回来，你在家做好消毒工作好吧，我们有师父保护，绝对没有事。他无可奈何地答应了。第二天我们开始出去了，那时大街上和往日的喧哗相比，冷清得可怕，偶尔有一人在街上行走，偶尔有一辆车开过去，听到的都是救护车从四面八方狂奔的呼叫声。过了两天，网上通知私家车不让开了，我们决定不听这一套，如果罚款也就认了，继续开车到各大超市去，因我们发现那里人相对多一点，接触人的机会多一点。我们有救人的心，师父就加持我们， 我们每次出校区，保安都放行，我们不放过机会，我们配合得很默契。下面是我们讲真相的几个小片段。当时武汉什么物资都缺，尤其口罩、酒精等医用物资。有人没戴口罩，我就说，你怎么不戴口罩？有人说，我没有口罩，正准备去买。我们就告诉他，让神来护佑我们。你听说过法轮功吧？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停车场里碰到停车或开车离开的人，在走路时我碰到陌生人，我就主动搭话。我说，见到你真高兴，现在无论和谁见面都是幸运的事，都是不容易的，也就是缘分了。在匆忙中，我告诉他们共产党在害人，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能躲过这大瘟疫。他们都很接受。那时人们都好像知道这是救命的机会，平时讲有的人会排斥的，而这时没有。在超市里看到大家都很恐慌，保持一定距离，我们也是和大家一样，戴好口罩，保持距离，和超市服务员、收款员、保安讲真相，赞扬他们了不起，关心他们的说一定做好防护，然后告诉他们简单真相。因条件时间限制，主要告诉他们牢记九字真言。一个孕妇和家人在那里买米，我们主动搭话。我说，你千万小心，共产党不管我们武汉老百姓的死活，瘟疫爆发不告诉我们，什么都不准备就突然封城，坏透了。我告诉你们一个躲避瘟疫的方法吧，请相信我们中华五千年的神传文化，让神来护佑我们。你听说过法轮功吧？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躲过这次瘟疫。他们都很愿意接受，高兴地借了护身符。遗憾的是，在那特殊时期，人们都很匆忙，静不下来听更详细的真相。师父的新经文理性发表后，我们反复学习并背熟了，我们更加知道大法弟子有救人的使命和责任。去年夏季，我们一家去旅游，到向往已久的佛教圣地敦煌，我们抓住机会救人，打的士、餐馆里吃饭、上街购物等。我们首先说，你们这里人很幸运，有佛保佑你们，还是相信我们中华五千年的神传文化好啊。告诉他们我们是武汉来的，讲了武汉病毒的真相。我们说，共产党不管我们武汉老百姓的死活，瘟疫爆发不告诉我们，隐瞒疫情，什么物资都不准备就突然封城，口罩、酒精等东西都抢空了，医院里面被病毒感染的医生患者很多，排很长队，看病很难，很多人死了。坐在家里听到的就是救护车的来回奔跑呼叫声，感到恐怖。老百姓苦不堪言，共产党坏透了，我们武汉很多人不相信共产党了。我们那里的人最后很多人相信法轮功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平安无事。他们那里人比较淳朴，他们很认真听我们讲，相信我们讲的一切。他们和我们互动，也讲了他们知道的一些共产党做的坏事。我们嘱咐他们，请你们也记住这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平安幸福。他们也非常的谢我们，有两人做了三退。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感恩师尊的加持，我们能平稳地走到今天。我们知道现在自己有些懈怠，还有许多的人心没有修去，如争斗心、怨恨心、怕心等，今后一定精进实修，做师尊的真修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啥老是跟着人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司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8日。以前我看到修得好的同修，总是不自觉的就跟着去了，等明白过来的时候，大多数已经摔了跟头，可是没多久又跟着人跑了。除了依赖心外， 我还悟到一个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昨天默写法，写到这一句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我突然被转法轮中，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这句话吸引住了。好像我以前从来没看到过这句一样。我想，我用这个理衡量过吗？我就回头看前面师父提的这个理，看谁好谁不好，这句法在我眼前闪现了一下。我认识到，我平时确实在用这个理衡量了。我看谁修得好，我就喜欢，修得不好，我就看不上，就反感。这跟常人的嫌贫爱富有啥区别呢？因为我有这个心，所以我才会把修得好的同修讲的话，管他在不在法上，都一概接受，至少是重视。而对那些我看不上的同修，他们说啥我都不放在心上。我悟到，正确心态应该是什么样呢？应该是，有的同修修得好，我不动心，其他同修修得不好，我也不动心，我就把着法修我自己。在我心中没有谁好谁不好，那我还能随着我认为修得好的同修跑吗？个人的一点修炼体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师对法的信体现在实修中》，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9日。2022年4月10日这天，因我市出现了中共病毒染疫人员，市里要求乘坐公交车必须用手机刷健康码、动态行程卡、场所码等。作为大法修炼人，我们有救人的使命，需要坐车出门发真相资料，需要去学法小组学法，怎么办呢？情急之下，我让孩子给我下载了微信，我用微信刷健康码与行程卡，还觉得这种形式是强人所难，只能这样做了，顺水推舟，无可奈何地开脱自己，没有用法来衡量衡量。我乘车去了一同修家取真相资料，进门我拿出手机，同修瞪大了眼睛，张着嘴巴惊讶地说道，你也带了手机呀？师父说那是窃听器，听师父的话了吗？我们曾经多次交流手机的危害呀。我心想，这特殊情况下无奈呀，就解释说，不坐车怎么出门发资料，怎么出去讲真相，这太难了。接着我俩发正念，我马上静下来了，慢慢的正念上来了，知道自己做错了，错在遇到突发的事，动的第一念没有站在大法基点上，不是用修炼人的基点看问题，不是把自己当作练功人用大法衡量此问题，在法中寻找师父的教导，用法理解决修炼中的问题，求救于师父，而是用常人的理，常人心态，把这神圣之事用无可奈何这常人心，那不是邪恶试图要达到的目的吗？那不是顺着他们的安排走下去吗？按照他的安排走下去，那就是难上加难了。这不是考验大法弟子对信师信法的程度吗？这真不是个小问题，这不是旧势力邪党布下的大网，是鳄鱼大口吗？
逼着大法弟子跳下去的大网吗？多危险呀！不听师父的话，就要中邪党旧势力的诡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杀生会造成很大的业力，有的人就想了，不杀生了，我在家里是做饭的，我要不杀了，我们家人吃什么？这个具体问题我不管，我是给练功人讲法，不是给常人随随便便讲如何生活的。具体问题怎么去做，那么就用大法去衡量，你觉得怎么做好，你就怎么做。常人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是常人中的事情，人人都真修那是不可能的，而作为练功人就应该高标准要求了。所以这里是给练功人提出的条件。这一下脑子透亮了，哇，这是考验我们是否听师父的话，是否真修，是否是真修大法弟子的问卷呀。边发正念，我感到羞愧难耐的心境，胀得脸面发烧，羞愧的汗水顺着面颊直流。发完正念，赶快拿起背包，三步两脚奔出同修家门。还好，同修又帮我提高了，这回我知道怎么做了。晚上回家打坐，把有关此问题的师父讲法从记忆中检索一番，然后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各种病有各种功能针对的。不管旧势力邪恶生命是多高层次的，他们都在旧宇宙之中，都是宇宙中的生命，而师父是宇宙之外更更高来的，那层次相差之大无法想象，那极微观的粒子密度是宇宙中最最精细联络网，这网凡是宇宙中的生命都在被洞彻之中，有何物能逃脱，能在洞察之外。旧势力不管怎么穷其所有，拿出他粉身碎骨挫骨扬灰的劲头，也不过是一定级别的能力。而且师尊的法身多到每个弟子身后都不止一个的数量，不可计量之多。想想看，要想灭旧势力与腐朽，那不是天经地义、瓮中捉鳖的事吗？他的天网在师尊那里，那不是烂网破洞吗？想想将来的宇宙多美好，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用宇宙最美好的语言都写不尽、想象不到的荣耀。师父是我们强劲的后盾，师尊说的法中的每个字、每句法都是无与伦比深邃的智慧，光艳无际的法光。所以当天我就把微信卸掉了，做到纯净自己，在最后的机会中走正走实修炼的归程。也就是在这一轮考验中，对信师信法这一考验中，我的漏还是不小，与同修的差距如此之大，已使我警醒，必须在剩下不多的时日中实修，就从根本上修炼的基础上找漏、找思、找为我之心，在实修中达到成为真正大法成就的正觉。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 十堂课下来，我走路生风，身体轻松。亦参加师父长春第七期传功传法学习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4月30日。我是1994年4月29日参加了师父在长春办的第七期传功传法学习班，地址在吉林大学明放宫礼堂。第七期学习班由于学员多，师父不辞辛苦的白天讲一个班，晚上讲一个班，我参加了晚班。现在回想起来，在参加学习班的前两天，师父就开始给我清理身体了，但当时不知道，主要表现是开班前两天心脏病就犯了，打针吃药都不好使，我上不了班了，也不能做家务活了，就这样在家养着。4月29日那天要参加学习班前，我妹妹问我，姐，你能不能去参加气功班了？当时把大法混同于一般的气功了。我没有任何顾虑，坚定地说，我能参加。我家住在长春附近的一个县城，坐小汽车到长春也要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另外，我从小就晕车，随着年龄的增长，即患有肝、肾、妇科病、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身体虚弱，平时周身没有好受的地方，坐车有时晕得特别重，都吐血沫子，医生说胃黏膜吐破了。我穿好了衣服，妹妹搀扶着正犯心脏病的我，那天我只想心脏了，当时还没注意。我现在回忆起来，那天坐车真的是奇迹出现了。我带着那么重的病，还没有晕车，只是心脏不行，坐车也没加重病情，还和在家时一样，走路不敢大动、快动。现在我明白了，这都是师父慈悲呵护的结果。到地方下车后，妹妹扶着我走进了礼堂。第一堂课，师父在讲课前让学员站起来，给所有参加班的学员清理身体。当师父一挥手，我就觉着从我的前胸斜着朝心脏部位，凉丝丝的，很舒服的，瞬间刷的一下过去了。我的心脏病就立即好了，不难受了，也敢活动了，恢复正常了。下课后，我自己就能正常的走路了。十堂课下来之后，我走路生风，身体轻松，走起路来脚后跟不着地，往起飘，就像有人推着似的，干起家务活来也不累，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与参加班前判若两人。在我身上证实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师父说，可是你会觉得一身轻，走路生风，过去走几步就累，现在走多远都觉得很轻松，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上楼上多高也不累，保证是这样的。后来通过学法，我明白了没参加班前的犯病是师父已经在管我了，在进班前就在给我调整身体，净化身体了，所以打针吃药也不好使，它也不是病，能好使吗？由于二十几岁就患有心脏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务活重，以后的岁月中疾病就不断的缠身，经常肝区疼痛、肾炎、腰痛、妇科宫颈糜烂、小腹疼痛，有时流血，严重的神经衰弱表现在失眠、头晕脑胀、耳鸣、记忆力下降等，每天都在生死线上挣扎，苦不堪言，生不如死。特别是心脏病，都在晚上夜深人静 半夜12点左右犯病，一犯病心就没底，脸蜡黄，心跳气短，胳膊都凉半截，自己想能不能就死了，有没有明天，天亮还能不能活着都是未知数。就这么重的心脏病，如不得大法，我的性命难保。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使我无病一身轻，救了我的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现在的我已经60多岁了，但给人的感觉很年轻，身体也很好。从94年修炼开始，就没吃过一片药，尽自己所能，按师父要求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10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